听众朋友，下面请您收听《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》第三集。
我们向卫藏的大路上出发，到了藏州雍地方的雅古泰，我把染料和马卖给当地的财主，换了黄金带在身上，过了藏布江转向魏地前进。到了托轰的如古那地方，遇见很多魏地的和尚，我向他们打听询问魏地有什么精通咒术、诸法和降宝法的人。有一个和尚对我说，在波通地方有一位喇嘛名叫雍同多甲，他是得了咒术诸法成就的真言行者。于是我们就启程向波通走去，到了波通，朝礼了雍同多甲喇嘛，同行的五个学生每人献给了这位师父一份供养。我把金子、松耳石和所有的一切东西都供养他，并且跪着对他说，
不但是这些金子、松耳石，这一切物质都供养给上师，连我的身口意所有的一切也都供养给您。师父啊，我的邻人和亲戚做了极残暴对不起我家的事情，我要用咒术来诛罚他们，请您老人家把最好的咒术传给我吧。同时我在这学法期间的衣食等也要依靠您老人家赐给我。
喇嘛听了我的话之后笑了一笑，说道，
我要慢慢的看你所说的是不是真话。
上师并没有教我们最深奥的咒术，只教了一两个恶咒和一些口诀和修法，这一点法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传授完。授完了这些咒法，我的同学们都准备回去了，喇嘛每人赏给了一件魏地出产的羊毛衣。可是我却没有自信，心中暗忖，如果拿这种咒术来报仇，恐怕不会有什么效力吧，拿着这个没用的咒术回去，母亲一定会自杀的。想了想就决定还不回去。我的同伴们向我说道，
文喜，你不回去吗？
我说，
哎，我何尝不想回去呢，只是要是咒没有学到手，我不好意思回去。
他们五个人都说，
这些口诀也就非常的深奥了，喇嘛自己也说比这更深奥的口诀再也没有了嘞。我们都自信回到家乡以后，名誉地位已是不成问题的了。不过你若是愿意再住下去，我们也不反对，听你自己的意思吧。
于是他们五人就到上师面前礼拜告别，动身回家去了。我也把上师所赐的衣服穿着，送了他们半天的路程。在返回上师家中的路上，沿路捡拾牛粪，捡了一大兜，在上师一块最好的田上施了肥料。那时上师正在卧房里，由窗口中看见了我，他就对另外一位弟子说，
到我这里来学法的弟子很多，但没有像这个文喜那么好的，以后恐怕再也没有像他这么好的徒弟了吧。今天早上他未曾到我这里来告辞，是表示他还要回来的。他出来的时候就对我说，他的亲戚和邻居对不起他家，请我传他咒术去报仇。他又说把身口意都供养给我，倒真是一个直心肠的人。如果他说的话全是真的，那么不传他咒术未免太可怜了。
这位同学就把上师的话告诉了我，我心中很欢喜，知道还有别的咒术可以传我，就欢喜地跑到上师面前来。上师说，
文喜，你不回去是什么道理？
我把上师赐给我的衣服脱下来又供养给他，在上师的脚前顶礼跪拜，说道，
师父老人家呀，我的伯父姑母和邻居做了很对不起我们母子三人的事，他们以不正当的手段占据了我们的资产，给了我们种种的痛苦，我们没有报仇的力量，所以母亲让我来学咒术，假如我的咒术不精就回家乡去，我的母亲说过她一定会在我的面前自杀的，所以我不能回去，请师父可怜我，传给我最殊胜的咒术吧。
说着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。
喇嘛就问我说，
你的亲戚和乡人怎样欺负了你们呢？
我便将父亲密勒讲采去世以后，伯父姑母怎样侵占遗产及虐待我们的经过，一面哭着一面说，详细地叙述了一遍。上师听了也忍不住流下泪来。上师说，
假如你说的话是真的，他们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至于求我咒术的人，从各处来的都有，从俄日三州来的供养百千的黄金和翠玉，从卫藏来的供养百千的绒、酥油和青稞，从多、康、贡三处来的供养顶好的茶和绸缎，从恰、他、孔三处来的供养成千的马牛羊群，但是以身口意来供养的却只有你一人。可是我不能就这样传授你咒术，好吧，我如今先派一个人去调查你的话是不是真的。
在我们的同学中有一个飞毛腿，跑得比马还要快，站起来像巨象一般高大。上师就派他到我的家乡去调查。过了没有几天，他就回来了，对上师说，
师父老人家，文喜所说的话一点也不假，请你传他一个最好的咒术吧。
上师对我说，
文喜，起先我如传你咒术，怕你这个憨头憨脑的人会后悔，现在既然知道一切都非虚构，我当将咒术传授给你。我有两个秘法，一个是杀法亨，一个是回法呸。有一位叫古荣巴功德海的喇嘛住在藏州西细村，他精通医药并且善咒术，他也有一个秘咒，就是降宝法。我们彼此传授了独有的秘法以后，就成为莫逆之交。因此凡是到我这里来学咒术的人，我都送到他那里去，他也将向他求咒术的人送到我这儿来。金帆，你也不能例外，就让我的大儿子陪你一同去吧。
师父为我准备了食物，又给我带了魏州的细毡、毛呢，还给我一些用来供养古荣巴师父的礼品。我们将这些东西都装载在马背上，就向藏州出发。到了西细村，会见了古荣巴喇嘛，我将带来的礼品悉数供奉了给他，然后又将我的悲惨遭遇和所以要求诸法的理由细细地叙述了一遍，恳求喇嘛传授我咒法。喇嘛说，
雍同多伽喇嘛与我是生死至交，他送你们来一定是有理由的，我自应传授你秘密诸法。不过你们第一步必须在山下人们所看不见的地方先修筑一个炼法堂。
我俩就在山脚下一处僻静的地方筑成了一个简陋的炼法堂，用一块跟牛一样大的石头将房子遮蔽起来。上师就在这炼法堂内传授了我咒术的秘密口诀。我在堂内修了七天法，喇嘛就对我说，
从前的时候这法修七天就够了，你现在也只要修七天就够了。
但是我说，我所要诛咒的地方很远，请让我再修七天吧。到了第十四天的晚上，上师又来对我说，
今天晚上在法坛的旁边当有诸法成果的表现。
果然当天晚上，密教的护法神护世三昧耶神手里提着35个人头和心胆来对我说，
你们叫我办的事就是这个吧。
第二天早上，喇嘛又来问我，
护法神对我说，该杀的人还有2个，还要不要杀呢？
我心满意足地说，
让他们留在世上做见证，看看自己的报应，请饶恕了他们吧。
因为这样才把伯父和姑母留了下来，没有诛死。最后我们又修法供养护世三昧耶神，送赞护世三昧耶神回去， 散发解痰。那时在加俄泽我的家乡中，咒术灵验的表征是些什么呢？原来那天正是伯父的大儿子娶媳妇，请了很多的客人到家中吃喜酒。那些从前帮着伯父姑母欺负我们的30多个人都一起到了伯父家里来贺喜，另外还有一群同情我们的人们亦在备请之列，正在徐徐地向伯父家走来。大家还在议论伯父姑母的不是，有的说：
嘿，俗语说客人变主，主人变狗，这话真是不错啊。这些可恶的人真是不要脸啊，霸占了文喜的家产，还要虐待他们母子。文喜去学咒了，如果他的咒术不来，三宝的报应早晚也是要来的。
那时候伯父全家和姑母都忙着款待客人，来贺喜的人们都兴高采烈地饮着酒。一个从前在我家做过工，而那时又在伯父处做事的丫头下楼梯去背水，走到楼下看到满地的大蝎子、大蛇和大螃蟹在乱挤乱动。大蝎子用他们的巨钳夹住屋柱，要把柱子掀倒，他惊怕极了，尖声大叫着跑出门去。那天楼下拴满了客人的马匹，其中一匹雄马想欺负一匹雌马，其余的雄马不服气，大闹了起来。雌马就狠狠地要踢雄马，可是不知怎的，一脚却把柱子给踢倒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整个房子哗啦啦一声就倒下来了，到处都听见一片哭叫的声音。伯父的儿子、新娘和那30多个人一起都压死了。满地只见倒塌了的房屋，瓦砾堆上浮着一片灰尘，断木破瓦之下压着一群死尸。这时我妹妹皮达正在附近张望，看见了这情形，马上飞跑回家去，急急忙忙地对母亲说：
妈，妈呀，你看，你快看，伯父家的房子倒了，死了好多人啊。
母亲不大相信，心里却是一阵暗喜，连忙跑出去看，看见伯父的家只剩下一片瓦砾，漫天都是蒙蒙的灰尘。母亲又惊又喜，慌忙从他褴褛的衣服上随便撕下了一块布条来，急急地系在一条长棍子上面，一面摇晃这面破布旗子，一面飞跑出去，大声喊叫道：
大家快来看呐，天啦，喇嘛啦，三宝啊，请受供养啊。街坊邻居们啊，告诉你们，弥勒讲才不是有了儿子了吗？我白庄严母穿破衣裳，吃坏东西，供给我儿子学咒术，目的没有达到吗？各位看呐，伯父和姑母说，人多就打一仗，人少就去放咒术，各位看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文喜只放了一点小小的咒术，却比打一场大仗还厉害，你们看呐，上面的人，中间的财宝和下面的牲口啊，我活到今天没有死，能够看见我儿子演这出戏，我白庄严母真是高兴死了。我一辈子也没有这样快活过，各位看呐，各位看呐。
他把旗子一面摇一面晃，一面喊叫一面跑，真是快活极了。伯父姑母和全村的人都听见了，其中就有人说：
这个女人说的话恐怕是真的呀。
另外一个人说：
真倒是像真的，只是说的太过火了一点。
人们听说我用咒术杀死了这么多人，大家都集合起来说：
这个婆娘闹出这样大的事儿来，还要快活的到处喊叫，我们非把她心肝的血挤出来不可。
有个老头子连忙劝阻道：
就是把那个女人杀了，
又有什么好处呢？这样不过叫他的儿子更恨我们，再多咒死我们几个人而已。我们先要想法子把文喜杀了，再来杀这个婆娘就没有问题了，
这样才算没有杀死我的母亲。可是伯父听了以后就说，
我的儿子也死了，姑娘也死了，我跟他拼了，不要活了。
说着就要跑出来杀我的母亲，大家赶快把他拦住说，
都是因为你才闹出这件事来，现在文喜还活着，如果你现在把白庄严母杀死，文喜再放咒术，我们都活不了了。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话，我们就先把你杀了。
这样才把伯父劝阻下来，村人大家便商量怎样派人来杀我。我的舅舅就到母亲这里来说，
昨天你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，使得村人大家都想把你和你的儿子弄死，你有什么防备没有啊？
唉，放一次咒术也就够了，何必再引起公愤？
这样劝了又劝，母亲就说，
唉，你还不了解我们吗？这些事情我也明明知道，我是报复那些夺我们财产的人才种下这个恶种子的呀，这个冤仇用尺子量是量不清的哦。
别的话一句也不说，只是哭泣。舅舅叹了一口气说，
你的话当然也是对的，可是恐怕杀你的人快来了，你还是把大门关起来吧。
母亲就把门好好关牢，在屋里想来想去非常不安。我们从前的那个女佣人因为可怜我母亲，就偷偷地跑过来对母亲说，
他们现在倒不想害你，他们想害少爷，你赶快告诉他，让他小心一点才好。
母亲听了他的话之后暂时放下心来。母亲把剩下来的铁钵钱穷田又卖了一半，一共卖了7两黄金，想把这笔钱送给我，却不便叫任何村中的人送来。最后正想自己送来的时候，恰巧有个魏地的瑜伽行者到尼泊尔去朝山，来到我们村上托钵化缘。母亲把他的来历详详细细地问明白了，觉得他很适合做送信的使者，于是母亲就对他说，
师父，请您在这儿小住5-6天，我的小孩子现在在卫藏地方学法，我想写一封信给他，要请师父帮帮忙给他带去。
那位瑜伽行者答应了，母亲就好好地招待他住了几天。当天晚上母亲点了一个灯，跪在神前发愿说，
我的心愿如能实现，这个长明灯就不熄灭，若是我的心愿不能如愿，请立即熄掉，祈请文喜的祖先护法神以此示我。
这样发愿以后，灯点了一昼夜都没有熄，因此母亲相信所谋一定可以如愿成就。于是第二天他就对那个朝山的行者说道，
师父，朝山人的衣服和鞋子都是很要紧的，你的衣服让我好好的来补一补，我另外再送你一双鞋底儿吧。
说完就给了他一块又长又大做鞋底的皮子，把身上那又旧又破的衣裳取下来，用布把破处缝好，在衣裳的背心当中把7片黄金隐藏在内，用1尺见方的黑布缝上，在黑布片当中用白色的粗线绣成了6个小星，再用布遮住了这些小星，却不让行者知道。此外又送了那个行者很多的礼物，在信封上盖了一个印，方把信交给行者，请他带去。这时母亲心里暗想，
现在这些村中的人们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，要想个方法来吓他们一下。
母亲就对皮达妹妹说，
昨天那个行者带来了你哥哥的一封信。
皮达就四处去告诉大家，让大家知道我有信带回家。母亲仿效我的口气写了一封假信，信上说，
母亲大人旗下敬禀者， 诛咒见效，儿心大快。若村人尚有对母亲及疲媚无礼者，请即将其姓名家族示之，以便放咒，而以咒术取人性命，易如反掌，诛其九族，灭其根苗，由探囊取物耳。若村人尽节不良，请大人及疲媚移居此处，而出离乡里，自无分文，今则资财盈库，享用不尽矣。岂是此柱而闻喜拜上。
又盖了一个假印，先把信给那些与伯父姑母要好的人看，随后就把信放在舅父的地方。这样一来，他们便改变了计划，不敢再想杀害我们。也因为这封信的力量，村人们要求伯父把鹅马三角田也交还给母亲了。再说那位朝山的行者，听说我住在西端西，就到西端西来找我，把母亲妹妹和乡中的情形详详细细地向我讲述一遍，又把母亲的信交给我。我把信拿到没人的地方拆开来看，信上写道：
闻儿知悉，母亲甚健，不必挂念，乳母有儿如是，亦可以无憾矣。乳父觅了奖彩纵在黄泉，亦可含笑无恨矣。而放咒之结果，压死仇家35人。近闻村人将密派刺客谋杀吾儿，然后再杀乳母，故必须随时警惕。徐等既仍持报复之心，自不能轻恕，应施以九臂层之降宝毁其驾合，则乳母愿足矣。若学费已尽，可在北向之山黑云深处六星放光之下，有吾家亲戚七户，可向彼等索取。而若不知彼等亲戚之住处及山村在何处，于此行者身上求之即得。此山村中只行者一人居住，不必他求也。母白庄严首字。
我看了信以后，不明白信中的意思，想起家乡，想起了母亲，信中所说的山村和亲戚也都不知道，需要的学费供养也拿不到，不禁眼泪汪汪地流了下来，哭了一阵，把泪眼拭干，走去向行者说：
听说你知道我亲近所住的山村，请你告诉我好吗？
行者说：
我就听说喜马拉雅山下的贡德抗有你的亲戚。
我问他道：
你还知道别的地方吗？请问你的家乡是哪儿啊？
行者说：
此外的山村我知道的很多，但是你的亲戚住在哪儿我却不知道，我是魏地的人。
我说：
那么请你等一等，我马上就来。
我就把信拿给上师看，把经过的情形详细地说了一次。上师就说：
你的母亲嗔心真不小啊，杀了这么许多人还不够，还要降宝。
接着又问道：
你的亲戚在北方什么地方呀？
我回答说：
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北方有什么亲戚，但是信上明明是这样说的。我问那个朝山的行者，他也说不知道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那时师母智慧空行也在一起，看了信之后说道：
你把那个行者喊进来。
师母就烧了一盆大火，请行者进去烤火喝酒。师母指天画地，东说西说，顺便就从行者的背后把他的大衣脱下来披在自己身上，说：
穿着这样破旧的衣服去朝山，福气一定会来的。
说着东走西走，就走到楼上去了。师母在破衣的当中取出了黄金之后，照样补好，仍旧把衣服还给行者，招待他吃饭，留他住宿。师母对我说道：
闻喜闻喜，到上师那儿来呀。
我与师母一同到了上师面前，师母就给了我黄金7两。我很惊异地问道：
这黄金是从哪里来的呀？
师母就说：
你的母亲真聪明啊，在行者的身上把这7两黄金藏得这样好。信上所说的北向的山村就是太阳照不到的地方，行者衣上的里层不是太阳照不到吗？黑云就是用黑布缝着的意思。6个星放光
就是用白线缝了六处的意思，底下的七家亲戚就是有七两黄金的意思。若找不到的话，要知这个山村里只有行者住在里面，用不着找别人。这就是说，黄金在余家行者的身上，用不着找别人了。
上师仰天哈哈大笑，一面说，
人们都说你们这些女人聪明，这话真不错。
我给行者一钱金子，行者真是快活极了。我随后供养师母七钱金子，供养上师三两金子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的是《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》的第三集，是由思明和希文为您制作的，感谢您的收听。